好，我现在继续跟大家跟马太聊他怎么进入影视行业。本来啊，我这个每次放广告之后都要放一个片头的音乐，但是今天我怕时间不够，所以这片头音乐我也不放了。好，上文书说到你在这一个咖啡也好是什么店里面啊，碰到这个小女老板说：“马太，我看你人不错，那新加坡的这个总统人也不错，你要不要去跟他喝茶？”
是的，然后我说啊，我
没见过这么大的官，
任何总统。我说是哪个总统？他说
他确认一下，
新加坡
总统啊。
我好，可以，没问题。所以他邀请两个人，我还有一个也是一个新来的新加坡的朋友，他叫Edward Severin， 他是 Facebook 的创始人啊。
Oh my god！
然后他刚刚、
okay.
那时候刚刚从美国搬过来，然后因为不想付税，
对，到新加坡
要
逃税，
对，
避税，
对，一个对，就是他，然后当时是新加坡最有钱的人，
和新加坡最穷的人就是你，
对，开玩笑，有最穷的人，然后最有钱的人，我们
无家可归的人嘛，对，
对，一起去见
总统，
所以我们就到那个Edward 他开了车，很豪华的车，我不知道是什么，
对，你不懂，
对，我不懂，然后我们三个人到那个 Istana。就是新加坡的白宫啊，然后到那儿出来，然后总统从那个楼梯上面出来，打开双手，然后就欢迎来到新加坡，就指我说非常开心又见到你
啊。
我们没见过，
你说没有，从来没见过总统。
我见过你，我认识你的，你这个脸很熟，我们是老朋友，
老朋友。
说没有，我没
不可能
没见过，没见过总统，任何总统。他就是非常客气，非常开，就是非常欢迎我们。后来我跟他还有他的家人一起喝茶，聊天。
他有70岁。
他有那个是 President Nathan，
okay，
当时应该70多岁吧，
70多岁了 ，OK
对，然后跟他的孙子有两个孙子，他们喝茶，还有一些别的家人，但孙子就是跟我年龄差不多，所以我们就成了朋友。
总统一定看过超人的电影，把你误认为超人了。
可能以为我是一个
大明星
什么人，然后说哇，我两年没有剪头发，我就是这个
无家可归
流浪汉，就是在贵州支教两年，我没赚钱，就没那么
然后现在没有证件啊，
对，我就是连证件都没有，对，但当天那天我们很开心，结束之后，他送给我们一个礼物，就是那个 F1。车赛的票，
一级方程式的车票，一级方程式赛车票，
是的啊。然后，所以第二个星期，我们几个人一起去了
新加坡的
那个车赛，
车赛，
然后坐了总统的位置。
我天哪，
在那个 Paddock Club，
对对对，就围场里面，
对，就是一个玻璃的那个一个房子，就在就柴那个赛场上面，就。全是玻璃，然后我们就看地上，
看他们
能看到
pit stop，
对 pit stop 所有的那个人，然后也可以走下去，有个楼梯，然后就看他们的车，也可以又跟他们握手啊，就是什么都，然后上面我们基本上没有怎么看那个
车赛，
因为上面有任何你想喝的东西，什么红酒啊，什么
okay,
有
威士忌啊，
对，威士什么都没有，哈根达斯冰淇淋啊，按摩啊，什么什么，就我们就玩得开心，
享受了一天啊，
对，享受了一天，然后那天之后，我跟 Ed Severin 是新朋友，然后他就刚好有 $3 billion
三十亿美金
的那个
赚的钱啊，
自己的钱
啊，
然后他也开始 party，所以每天晚上我跟他
三十亿美金大概够他 party 30万年，
对，花不完，但他就是当时很开心，就天天party， 然后我们就喝什么非常贵的，就捡什么最贵的酒，然后他会把酒
倒在地上，
倒到机场，就那种就特别
就是暴富啊，
对，
就什么 new money 啊，
就 crazy rich agents，
对，
所以我就一段时间跟他们天天玩，但是
就你是从巴西的垃圾堆到了这个围场，到这个
对，所以跟他们。有非常有钱的人玩，然后我感觉自己，当然我有点不一样，我没钱，然后连那个一段时间后，可能坐那个 taxi 的费用，
都没有了，
就太贵了，我无法坐，必须坐地铁，然后一段时间后地铁也太贵了，我就开始走路，就因为没钱，
新加坡岛不是很大，是吧？
对，然后。人就
但是去 party 这种非常好的
party 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你是模特吗？
嗯，
没有，
不是，
是
橄榄球运动员，
是个男人，
不能当模特，
说模特，因为南卡州的人，我们觉得模特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是太离我们的那个
太远了，
太远了，
那是巴黎的事情，纽约的事情，
对
不对？对，跟
南卡
没关系，
我们做农场的那个农民的，对。但一段时间后我说啊，那我问了一个朋友，那很多人以为我是模特，我能不能他是做模特的，我说我能不能做模特
挣
点
钱，
挣
个 taxi 的钱，对，
看了我说啊，那我给你介绍我的那个经纪人，好不好，说好。
好，我们得进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这个我相信马太讲到这里啊，可能谁都哪个听众都不愿意离开了，这个他的故事太有意思了。进下广告，大家不要走开。
父亲刚从医院回来，胃口很差，人还很虚弱，整个人感觉非常难受，头发也掉了不少，还好服用了海之滴褐藻糖胶，身体恢复情况相当不错。
丽娟大街医学博士唯一推荐的海之滴褐藻糖胶，最适合食欲不振和肠胃不适、疲劳、造血功能差、肝肾机能、免疫力低下、经常上医院的朋友服用。
现在就拨打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中文专线1-888-482-58881-888-482-5888，获赠免费褐藻糖胶试用，数量有限哦。
温景假期旅游热卖，
中国西藏15天2299，辽阔南北疆18天2799，三峡武汉恩施15天2399，新疆丝路12天1999，重庆茶同贵州14天2399，张家界贵州桂林南宁16天2599。
温景西欧15天十国3599包机票，杜拜和埃及13天3799包机票，摩洛哥11天2399，后续突尼斯4天600，斯里兰卡和印度15天2999。
温景美国黄石公园还有100块折扣，626-300-1111-300-1111。
好，我们接着聊，因为时间原因，我就不放音乐了。所以呢，你是这个刚才我们广告休息时候啊，我跟马太聊，他说呢，他看了这前几年很疯魔的这个。叫 crazy rich Asian， 就是疯狂的亚洲人吧，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金什么什么，反正有一个有中文的翻译名字。他说他看了电影之后，他觉得哎呀，这叫什么疯狂的 rich， 这疯狂的有钱人。他说我在新加坡见的可比这个厉害多了，是吧？
是的。
呀，所以呢，就是接着说啊，你是这个人家说你。你自己说我没有钱坐地铁了，那我要去做模特可不可以？所以呢，就有朋友说，我来看看你是不是能够，我给你介绍一个什么经纪人，是吧？
对，给我介绍了他的经纪人，然后他看了我的，就签了我，给我机会，所以我就开始当模特，
当模特，
但我是个非常不好的模特，
为什么
非常差？
为什么不好？
因为
不会。
不 不懂，当时完全不懂。
对对对，模特太，
就是我是个运动员，
运动员，
就突然开始做模特，就是我是觉得跟他们其他人不一样啊，我也比较壮，当时比较壮，然后他们都是很瘦很瘦很瘦，就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就没怎么没怎么怎么说，就是我面试的时候他们没选我，我就一次有一份工作是一个 HTC 手机的一个广告
okay, 广告、yeah.
啊，然后我就那个
就给了你足够的地铁钱，是不是？
对，我就赚了一点钱啊，但只是唯一的那个工作拿到了一份工作，然后他们说，哎，现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有一部电影，一个好莱坞和马来西亚合拍片
电影，
叫《维京王国》，然后他们正好找演员，是个维京的一个关于维京的那个军队的一个电影。
电影，那这时候你还是长头发对不
对？然后他说你特别像一个维京人，长头发、胡子
高、
什么长得高啊，对。然后他们说你可以也你感不感兴趣？说好可以啊，怎么办？怎么做？
对对。
然后就他们给我拍了一个视频，然后就给他们。
寄过去了，
寄过来了，这个寄过去了，然后就定了我一个很小的角色，一个维京军人，然后就去了吉隆坡，拍了两个星期，
那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对，但这个角色呢，就基本上是个背景的那个什么群众，
大群众，
他们说你一定要给你台词，所以有一天你可以讲话
说话
，OK， 这个可以然后有一天我确实有机会说话，一个人说话，他们觉得不好，你知道吗？谁要说话？我说啊，我可以
，OK。
然后我就说这个冲，就什么很简单的什么冲哇那种，然后电影出来的时候也被剪到了，
没看见自己。
对，其实那个电影出来的时候，我就基本上就找不到我，因为我都是可能后面的那个背景的什么已经死掉的人。
但这是你第一次拍电影，
第一次拍电影，对，然后拍那个之后就还在新加坡，那时候我终于拿到了我的一些我的驾照啊，我的新的手机啊，
护照啊，
这东西，对，护照一直有，但是其他东西
就
尤其是手机，我一直在等这个手机到，所以我不想离开啊。然后我觉得。那我在新加坡干嘛？我开始做模特，然后我觉得不是我想要做的东西，拍这个电影有意思，但是我感觉我的未来，我的前途在中国，我已经会一点中文，然后
你也喜欢中国呀，
现在发展的那么好，我必须去成都学，就是继续我以前的计划。
这是2010年，
2011年
，OK OK， 那正是中国，
正是中国的那个黄金时代，
对，
所以我就跟我新加坡朋友说，我要回国，我要回中国，
回中国
啊，对，我觉得我的未来是在中国。
All right， 好，我今天的嘉宾是马太，我们在讲他怎么从运动员变成了演员、模特和歌手。我进行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所以在新加坡，当了模特，拍了一个手机的广告，有了这个车费，到马来西亚拍了一个电影，然后最后被剪的几乎看不见。这个之后，你觉得中国还是你的发展的方向，跟你的第二个家乡，对吧？
是的，是的。
所以你就跟新加坡的朋友说，多谢各位，多谢总统大人，我马太，我要去回中国了。
是的，所以我就去了成都，
又回成都。
对，去了成都，然后在成都开始学习中文，在西南民族大学， 然后成都没怎么朋友啊，就可能前四五个月就很无聊，就是我一个人在那儿，天天学习，然后在外面吃饭，
嗯，
朋友都是那个餐厅的老板、
酒老板，
那种对，就但
所以你能说点四川话、成都话是不是？
你啥的意思嘛？
啊，
那咋子嘛？
那不盖章了？
会一点点对、嗯。但当时我在认真学习普通话，所以当时尽量不说四川话，
四川话，嗯，
或者是川普话，
嗯嗯，川普话，川普，对，
我要普通话，
嗯嗯，
对，
嗯
啊、当时特别认真啊、
嗯
，然后我开始打那个英式橄榄球，
嗯嗯，
那个就是一个什么爱好的一个、
嗯，
就是没有那么专业的那种、
嗯、
球队，但特别好玩。
是中国人跟外国人都有、
都有
都有是吧？
可能50%是外国人，50%是
中国人，嗯
啊、但他们讲的都是英文
哦
啊、所以当时我很喜欢跟他们打，但是我不会。没怎么跟他们交朋友、
嗯嗯、
因为我在学习中文，我不想被他们
说中文说英文
影响到、
哦、
对我、
嗯、
当时我很想要一个非常好的语言环境啊、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没什么朋友，因为然后有一天一个球赛之后我们去了外面喝酒、
嗯、
派对、
嗯
啊、一个 party、嗯、然后一个碰到了一个中国姑娘，
嗯，
那个姑娘说：“哎，我要不要喝一杯？”说：“好，可以。”然后她带我到她一个小桌子，然后有几个中国朋友，
嗯，
都给我介绍他们，
嗯
啊、然后就喝一杯之后，就可能加了微信，
嗯、
然后我就
走了，嗯，
我觉得没什么，
嗯。
第二天，她给我发信息，
嗯，
她说很高兴认识你。有个问题，
嗯，
今天晚上我们去 KTV、
嗯、
唱歌，
嗯，
你要不要跟我们
一起
唱歌？
嗯，
然后当时我想啊，这个有点奇怪，有点害怕，就才认识他，不是
就这个女孩子是吧？
就喝了一杯，就完全不知道是谁，
嗯、
也没怎么聊天，就
嗯。
然后可能不太勇敢，就不太想，就觉得、
嗯、冒险，嗯
嗯，觉得可能有冒险，
嗯、
就是，但后来我觉得我特别
幸运，
孤单
、
没有朋友，然后应该认识他们，
就
看也许是好人，
对，
嗯，然后我去了，
嗯，
然后他们他们非常好
OK 嗯，
但我要先回到以前在贵州的一个时间
OK
因为你需要了解的是第二年在贵州第二年 Zach 我那个美国朋友
走了，
他走了
OK
然后我在那儿是一个人，就没朋友，
嗯，
其实我学生一些学生变成了朋友，
嗯，
但我唯一的朋友是一个他是一个政府的一个
官员，
不知道是什么官员、什么单位、什么、
嗯、
他只是有政府的什么领导来、
嗯、
他会带他们到餐厅吃饭、
嗯、
然后到 KTV 唱歌、
嗯嗯、
然后他们每一次去 KTV 他会邀请我、
嗯、
他的外国朋友来唱歌，
对、啊、很风光，嗯，
对，所以在贵州我已经去了 KTV 无数次，第二年开始很多次，然后就也学会了一些
中国歌
哦
OK
一些中国歌，所以那时候到贵州的一个到成都回到
成都、
跟一些新朋友
KTV、嗯，
他们说你唱歌唱一个英文歌吧，
嗯、
说啊我唱那个中文歌，
嗯
啊中文歌
会唱中文歌，
你不知道的事，王力宏，
我
说我好，然后就点了那首歌，我唱歌，
嗯，
然后结束，
嗯，
他们就安静了，就特别安静，然后就开始 鼓掌就特别开心，
哦、感动。
然后一个人里面有一个、他的朋友，我才知道。一个是一个很有名的经纪人，一个是一个电视台的川菜的川台的那个
四川台、
四川台的那个主持人，然后基本上就说哇，我们从来没有，我就是我们闭眼睛，以为是中国人
唱
歌，
唱的哦、
开着眼睛，就是一个很高的白
人，白
人不可当时不可思议一个人、
哦、，OK，
然后我可能现在讲中文。有点口音吧，但是我当时唱中文真的是、可能是特别完美、就特别标准的普通话。
对，因为你来美国、回美国时间长一些，可能口音上可能就中文用的少了，
当时就只会一点点中文、但我那些中文特别标准、而且唱歌就特别标准、
对，你也不叫 对唱歌也不用四声，
哇，不可思议。然后就被那个经纪人签约了，
哦，就签你了啊。
然后他是四川一个很有名的人的那个经纪人，他就是可能是四川最有名的人，他叫李伯清。
OK，
然后他是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人物，就所有的四川人都知道他。然后就他们的公司签约了我，就是帮我签约了。然后我开始做他们说我们你做模特一个全面的艺人，你做
歌手、
模特、主持人还有
演员，
然后经纪人问我你有没有
演过电影
演员的经历，说没有，我不是演员，我就是最近在马来西亚拍了一个好莱坞的和马来西亚的
动画片，
叫
维京
王国，
维京王国呀、
特别棒。然后就到处说好莱坞
演
员马太来了。然后就从起开始在中国在四川做演员，
就在四川当好莱坞演员了。对，我呢，我得跟大家说一声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好多在洛杉矶住的中国的电影人回到中国，因为你住在洛杉矶就会自称自己是好莱坞的编剧，好莱坞的演员，好莱坞的这个那个，其实好莱坞门槛很高很高，你要是真是像这个进到好莱坞那个大门里面去的人呢，中国人还真是挺少的。你比方说美国，以前我记得这个邱明来跟大家讲这个好莱坞的经历啊，他有那个 call sheet， 你要你名字在那上写过，哪怕在上面写过一次，那你也算，你可以说你是好莱坞人。但很多人连那个什么 call sheet 什么叫通告单都没有上过，所以呢真是不能算好莱坞的人。那马太在新加坡演了一个没有，等于是没有台词的这个角色维京人，最后还被剪的根本没有，到了成都就成了好莱坞著名演员马太了，这也太搞笑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很快哈，这个还有这个现在十点钟以后这广告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大家耐心稍微多一些，我马上回来。今天工商广告，就是对马太你自己这人，大家能从马太虽然这个他的这个经历非常独特哈，但他这人是非常低调非常谦逊的人，所以大家能从他的声音里就能听出来，他不是那种我马太我是什么什么大演员好莱坞，但是对不起，成都那地方的这个经纪人他1000%他会说我这个什么什么都把你的名字说得高高的高高的，
是他的工作，
人家吃这碗饭，
他是个好的经纪人，
对，你要做好经纪人才会这么讲话，对，所以呢，那就等于是他就把你作为这个好莱坞这个大演员大吹大擂，就给你推荐给电视剧电影是吧？
对，但四川很少有电影的那个电视剧啊，所以当时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主持人或者歌手的，可能什么什么店开业我就参与很多商业活动。
OK，
然后一些那是第一天唱 KTV 的那个主持人，他的节目我也上了，唱歌，然后也是一个相亲节目，
相亲节目，
我上了一个对两个相亲节目，然后无数的那个电视台节目，一个 一个叫什么开心小鸟
，OK，
就有一点像美国的那个American Gladiators，就是很多那个、
okay.
我们是很强壮的一个团队，然后很多别的团队来跟我们比赛，
然
后一些好笑的一些比赛，然后有一些电影节我会主持啊、主持人，然后也会当歌手，就是很多乱七八糟的现在我说当时我是个那个外国猴子，他们说跳我就跳，
跳对
他们说唱歌我唱，
对他说跳你说跳多高
对，然后我天天都不知道我做什么，就是我当时我还在上学，还在学习，但是他们就是经纪人会突然给我打电话，第二明天有工作
不要上课了，
对，他就10点我来接你，我就不问问题，我不知道是什么，无所谓，就是穿那个
西装
吧，然后第二天来接我，然后我们去什么周边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一次我们到那个地方，就是在路，就是快到的时候，路边有很多非常大的广告
，OK，
就很大很大，就可能20个，就嘟，在一个算是临时体育场，一个很大的地方
，OK，
然后我看了那个广告。我说，哎，有三个人，有费翔，然后有另外一个人，然后有我。我说，哇，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哦，你今天主持，你主持这个演唱会，没有对。然后我们到那儿，他可能一个小时前，就是开始一个小时前，他跟我说，哦，你也是你也要唱歌，
有
要参与。
典型的中国的
唱歌，
对对对对，
好，所以那天我就上了台说，欢迎来到这个费翔的很大的、那个、
演唱会、
演唱会，然后我是你的主持人马太，然后
不给大家唱歌，
我也给你唱歌吧，然后对。当时我的中文也
好一些，
更差吧，
更差是吗？
可能标准，但是也差，而且那时候我也特别的紧张，特别紧张，
对，
因为没有做过这个东西，没学过，
对，
就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就是上，然后那时候就上那个舞台，有几万，
我天哪，几万人，
特别大，然后我就特别紧张，我会那个 stutter， 就会
结巴，
对，也会结巴，
口吃，
对，对，但他们会。给我鼓掌，就觉得这个外国人好
可爱，鼓励
好可爱，中文不够好，
说话都说不清楚，真可爱。
所以是我一直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我可以
锻炼
学习，锻炼。对，
这是真话，就是你必须把你放到一个你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出去的这么一个环境里头，面对几万人，你说我不做了，那怎么可能，对不对？然后你要把它挺下来。一次之后再来第二次第三次就可以了，所以其实生活哈，我这个也发一下感慨，好多时候呢中国人说这个打仗的时候你要这个士兵你要必须让他没有退路他才能往前冲锋，对吧？生活中一样的，所以你刚才说这个经历我觉得也是一边的是荒唐到不能不要不要的程度，但另一边呢是对你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的机会，
是的是的，
非常有意思，所以呢这个你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那时候你已经知道谁是费翔了，对不对？费翔知道，
我们知道他吗？
你听说过他？
当时就第一次见到他就是那个演唱会，才知道他，就是
以前不知道他是谁。
那个演唱会之前我不知道他是谁，但经纪人跟我说他是个百老汇的一个演员，我说哇，这么厉害，这个人。
其实费翔也不是百老，我不知道他好像可能是在百老汇什么演过什么 Off of Broadway
演过吧，
好像是，
反正
很可能不是，没有关系，反正在中国非常有名，对，
非常好的那个一个演员，
他也是1米92、93的个子，
对，就
嗯也是大个儿，嗯，
很多人跟我说过，我有点像他，就他就是个子高，
嗯，
然后他也。他是混血吧？
他是一半对，一半白人，一半他妈妈是个是中国人，是华人，对，嗯，
很多人以为我有一点中国血统，确实没有，但那个是我来中国第一年之后回家，人才开始说我
长得
有点，你的眼睛有点
像
中
国
人
了，
怎么可能？我就难卡了，难卡的，我们。不就是吃一年的饭，就是米饭，你就变成中国人吗？
一个非常种族歧视的一个笑话，是美国人说为什么中国人的眼睛都是这样的，是因为每次他们坐下来一看桌上又是米饭，他们会说啊，又是米饭。
哦，真的吗？
好，那就接着说。那你就是这个这些这样的这种大庭广众下的几万人面前的这种锻炼下来，不，当然我再说回来，你马太，你也是在几万人的球场上打过球的人呐。
嗯，
所以你是知道几万人冲你喊，冲你这个，冲你的球队这个加油，不是这时候。
但那个是动作没问题，
嗯，
说话
说英文，对对，说，
而且是说别的
语言，对，说中文，说中文。
对，当时我的，就是我会背下来我的台词，然后就背，然后就说，
去说，然后一忘了就乱了，
对，忘了就完蛋了。对，所以就特别难。然后，对，但我一直觉得我在那儿有机会，那么紧张，也可以
把它做下来。
通过，就是通过我那个紧张开始说话，是个很好的经验。因为一直到现在，我每一次上一个新的舞台，我会特别
紧张。OK，
但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怎么控制自己。我。虽然特别紧张，心跳得很厉害，但是我知道怎么控制自己说话，所以我在成都的上了那么多次舞台，那么紧张，就也是个对我后来当演员的那个
有很大帮助，
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知道哈，有一些这个很大很大的好莱坞，那真是好莱坞，正宗的好莱坞的大明星，像什么 Michelle Pfeiffer， 像什么 Gene Hackman 刚刚过世，95岁刚刚过世，这些演员，他们都在跟这个记者谈到他们表演的时候的经历的时候讲过，不管他是多大的明星，他的成绩多好，他的所谓演技多好，一旦要上舞台也好，要开镜这个拍戏也好，之前他们都是紧张的不行。我记得那是好几十年前了，有 CBS 有一个那个叫 Dan Rather 那个播音员，那天天晚上上这个晚间新闻，每天晚上他会上镜头之前他会紧张，所以应该说是优秀的艺术家的一个通常可能都是这样，他自己太在乎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像有些人他不在乎，他就上去就混了混了就过去了不一样。
对，
所以那你是怎么后来是什么样的心态把你弄到像北京这种地方去拍戏了呢？
所以在成都两年后，我其实没到两年后，那个经纪公司，他们把我解约
了，解约
了，对，突然把我解约了，说我发展的没有
那么好，
够好，
哦，
赚的不够多钱，然后当时也特别郁闷，
那当然了，
哇，我才开始，
对对对啊，
已经有这么多，就拍了这么多东西，就是已经开始做尝试做演员，然后就是歌手、主持人、模特，突然什么都没有，然后一段时间后，我年末的那个房租也
交不上了，
无法
交，
所以 而且我
对你赚那么多钱，你自己都花了还是怎么着？你
也当时也没有赚那么多
，OK，、
我还在发展中
，OK，
而且我跟他们签的合约也，
他们拿很多钱，对对对对
对，所以对
国内有时候拿，比如新人他给你拿90%，你拿10%，对，我知道
没有那么惨，
没有那么惨，差不多，嗯，
但就是这个做那个演员这个东西的人很怎么说呢？要么你赚很多钱，
对，
要么你不赚钱，就是也没有、很难在一个
中
间的一个
能生存。
所以我们一直在找机会，然后当时在成都，可能他们觉得哇，你的对，反正。
解约了
，然后什么都没有，很郁闷，怎么办？而且我已经那时候已经决定，我不太喜欢做模特，就特别不喜欢模特，
特别不喜欢。
然后主持人还可以的，不是那么喜欢。然后歌手，不太喜欢在舞台上唱歌，我喜欢在 KTV 唱歌。
这是 KTV 和舞台当然不一样，对。
但演员，我演员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感兴趣。那。也许我可以回国，回美国，然后找个机会当演员，但不知道怎么做，但我当时决定啊，我已经在中国4年了，那也许我在中国的时间到此结束，我就回美国，然后中国拜拜，然后就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些纸箱子，然后放在那个 slow boat，这个慢船
上啊，船运海运啊，
然后就飞回美国，然后
就发现你想念中国呀、
到第一天到美国，在一个朋友家吃饭，我在华盛顿 DC 就转机，又见到了一个朋友，然后。吃饭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短信，我妈妈给我发的短信，是个照片。
国内的，
我妈妈给我发的短信。照片是从那个中国使馆的一封信。他打开了，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奖学金，就发现我只是被中国政府给了。
奖学金
可以
学电影，
学在北京电影学院学表演，然后
所以你就把船
历史上第一个可能是
第一个在中国学
白人学生啊，在
就你刚到美国的第一天
还没有到家，就是还在华盛顿然后我那个华盛顿的朋友他在白宫工作了30年，然后才是美国的娱乐行业的背景的支持了很多人。他发现他已经对我中国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就是哇，你做了这么多，然后又告诉他这个
消息，
这个消息可以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可能是世界上
第一个
白人学生。他说你必须回中国。你为什么在想？你为什么要离开中国？你必须回中国，
所以你赶紧给你海上船打电话，你船那船把行李给我运回中国去。
对，而且那个我回美国之前，我跟我父母说我要回来，而且我回中国，我不会回中国。但假如我有一天回中国，我必须先做6个月的那个心理的那个、
辅导、
那个、
心理咨询，心理咨询，
因为我已经就感觉不太行，我
不
知道
习惯了
是谁，就有点疯了。
我是谁？
对
我从哪里来都不太知道
了。就是觉得我有点疯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但我那个收到了那个奖学金之后，3个星期后就。回北京了，飞北京了，开始在。
那你海上的船那个还没有运到，大概
对，那个后来才拿到的， 然后当时也是那个男士，怎么说，那个健康男士的一个比赛。
OK，
那个杂志，那个 Men's Health Magazine， 成都赛区的冠军是我， 然后他们也邀请我去北京的那个全国的那个比赛，还有一个电视剧也想要我演，那三个机会，同时在北京，那我就决定，那我是当时在美国有什么人都不认识，什么
对
没有什么
事业，还有六个月的心理咨询，
那我干嘛不回中国，
不回中国，
那我就去中国了。
所以看来啊，你要想这个得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离开他，然后离开他，像你这个情况就到了华盛顿，还没有到家，那边就有了。你要是不离开中国，在中国等着，可能就没有，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有很奇怪的规律，
离不开的命运吧。对，所以我就去了北京电影学院，然后就开始认真的学习
电影表演。你在电影学院一年两年？
一年，我当时我选了进修班
啊，
也可以选那个表，就是四年的那个表演系。但当时我在想啊，我已经大学毕业也学了四年的中文，又学四年
表演，对，
有点长，那我就进修吧，就学了就是一年，对。
但是你是有申请，还是怎么就把电影学院就跳上去了？
对，我没有告诉你这个故事，但这个就是我在成都参加了一个相亲节目的时候
，OK，
它是贵州卫视的一个相亲节目，叫《非常完美》
，OK，
然后
很有名，
我们有几个男嘉宾，然后其中一个是也是来自美国的一个演员，他知道我想当演员，他说，我在北京是中戏第一个白人学生，但是我很想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他们就是他们没有，就是以前没有白人在那儿学习过，如果你很想学习那个表演，在中国，必须在北京电影学院。那我说好，但怎么做？
怎么去？
有一个奖学金，我帮你申请，对，就是上网。一个叫 CSC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一个
网站
奖学金，对，一般这个东西是给工程的学生，或者科技的那种东西，
对，
他们我申请的时候，连就是北京电影学院不是一个你可以选择的学校，
都不在那个名单上，
对，所以在网上无法申请，我就把那个申请的那个单子打印出来了，然后我自己手
写上电影学院，
第一个选择北京电影学院，第二个选择北京电影学院，第三个选择北京电影学院。然后也加了我一些资料就拍过的东西，什么什么，我的 resume 的简历，然后就把它寄过去，
就忘了，
对，就忘了，
然后就忘了。
一年前，差不多一年前，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不可能，因为没有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选择，所以我已经彻底把这个事情
忘
掉
了，
就是已经回美国
了，
对。然后我收到那个消息的时候，那封信，已经是太晚了，好像是
开学了都，
对，就是还没开学的，但他们说必须6月1号告诉我们你的答案，那已经是7月中旬，
7月40号了，七月四十号了，
怎么办？但幸亏就在他们让我去，然后就对，就这个很偶然的一个事情，我就拿到了这个奖学金，然后就回北京了。
这个啊，就是，你说这个偶然啊，让我也觉得很感慨，就是因为丢了一个，因为去游一次泳就把东西全丢了，然后就必须留在新加坡，这个无家可归，然后又因新加坡见到的朋友，又去到这个马来西亚去。 演了一个维京人，然后又怎么又回到中国，就是去了个 KTV， 然后又就见到了经纪人，就去当了这些主持人，然后又是因为一个朋友跟你说要申请，然后你把他都忘了，结果又怎么好像这个人呢，感觉像你总是在这个一只脚啊，在这个水上的石头上跳来跳去，你感觉这太远了，哎，突然这个又有个石头又跳上去，但永远只是一只脚站上去，没有说两只脚站上去。但是当然到今天啊，我们今天现在时间啊，可惜今天时间不够，可能下次我们再把马太请回来，我们还有大概十分钟吧。所以可能不能够特别详细的讲你在国内拍戏的这些经历了，但是呢，我就觉得。你的这个故事啊，让人觉得，首先，你自己呢的素质在，你自己，首先人你得，你可能跟我差不多，跟我一样聪明啊，这必须的。然后呢，就是你这人待人很诚恳，年轻的时候一定这个，现在跟现在一样啊，就是所以大家都信得过你，这个很重要。如果说，哎，这个人他是来做什么呢？不清楚，这个不知道。然后呢，剩下的就是好多事情，这个运气和机会啊，这个真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真是个搞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怎么样一个结合。那我们反正就是还是这样，大概十分钟吧。就是你在我们要不然就是简单的讲一下你在《肖申科》这个救赎这个戏里头，那就把以前这些拍戏的这个就简单带过去啊。我知道你拍过，周迅主演的这个《红高粱》，拍过什么邓小平的一些主旋律的这些这个电视剧哈。你当时就是你是在电影学院里头，进修完之后，进修时候是不是就有人开始就找你来演戏了？
是的，进修的时候演了那个《红高粱》和邓小平，对啊，对，就已经，
然后一演
到北京就开始当演员，
就
没有
了。
可能大部分的时间不在上课上，就是我没有在北京电影学院，确实没有好好的
学习，
因为一直在工作。
而电影学院我知道哈，它就像美国的电影学院一样，他特别鼓励学生出去拍戏，因为拍戏一定
是
比在课堂里学的要
是应该
快多了，对对
对，
所以美国学院也是，
因为你开始演戏的时候，你在哪什么学校都不重要，就是你的经验是最重要的，所以你有机会那一定要趁机会。
一部戏等于是这部戏给你钱，给你发工资，让你学，比电影学院学的还多的，还深的，
你也可以在对，演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所有的东西。对，
那就我们就在，你就给大家再讲一下张国立导演是怎么就找上你来去演这个《肖申科的救赎》呢？
是我经纪公司联系我说，那个有这个机会然后导演想喝茶聊一聊我说当然可以啊张国立啊那么好的演员，
优秀，就非常优秀的演员，
对不只是有名而已，他只是一个
好的艺术家，
对，
艺术家
他真的是
表演
技超级好，所以我就很佩服他反正我们就喝茶然后聊天然后他告诉我还有安迪，当时安迪也在，大山也可能在，因为
对，大山是主演，
第一天不在，
大山是主演，是吧？
对，他们先联系了大山，大山同意了之后，他们就组织了这个东西，然后就联系了我和安迪，然后就
有没有那个叫曹操的？没有，
他不在，
他不在，
他对，
他
好像
做他的视频，
联系了，联系了他，但他没有，没有接吧。
所以他忙他的，所以张国立导演，就是我就好奇了，就是说他如果是，给你说戏的时候，安迪就不说了，因为听众朋友，我可能跟大家也介绍过安迪，我的手机上有他这个演这个《肖申科救赎》，他练习的时候，他演的是那个典狱长，好像是 The Warden 是吧？典狱长， 他呢，这个中文讲的是跟北京人一样好。这多数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如果你不是真的在北京那个地方长大的哈，你的这个北京话是一定说不过安迪的。那除了像安迪这样的人之外，其他还有一些演员，我也看了一些这个你们那个《肖申克救赎》的这个介绍，他不是英语像你英不英语中文不是像安迪那样的从小就讲的，像你这个二十三岁以后才学的中文。好，那我就问你了，张国立在给你导戏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因为你的语言上的一个问题，他怎么去跟你讲戏呢？
嗯。实话，我觉得我给国立的压力、特别大，因为他一直就是对
要求非常高，
这个语言的要求是最高的，就跟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跟
安迪那么好，
那么好，对。而且安迪也是北京话，就是要普通话，就特别，就是要求是比就是完美的，对。然后所以他就是可能我肯定跟安迪比不上，
不能比啊。
他的英文是他的第二个语言，
对，
中文就是第一个语言，所以对，就是我们很努力，
非常努力，
我们就天天。重新演了一个那个场景，然后他们也给我邀请了一个
coach
一个 coach、对，一个培训的，这个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些老师，然后我也当时重新开始学中文的发音啊什么的啊，所以
我是
我当时国立老师的压力也有点大。
我是希望能够在我这个手机上找到安迪给我发的这个他当时训练的时候，他就是什么叫练台词的时候，他的这个他讲的中文给大家给我的听众听一下。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呢，在跟大家，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我相信现在已经很晚了，大家可能已经听了很长时间，但是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来马太，这个美国在中国大陆的演员跟等等等等，这个模特和歌手等等，但是他的现在的最主要的工作呢是演戏。而且你还是非常喜欢表演，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已经离不开这个工作，是我的激情
啊，
然后也是中国给我的
给你的机会，
是给我的机会，让我发现我有这个激情。如果我没有去中国，我可能不会当演员，也不会发现我。这个生命的激情，
对啊，因为确实，你要是说你本来啊，这个要什么要打这个橄榄球的人，跟表演是两个方向的，那绝对
两个方向
的呀。一个，因为他就像一个是这个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一样，没办法比。非常遗憾，我这个一下在手机上找不到安迪，我好像给你发过一次。安迪说的中文。这样吧，有下次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安迪呢，他是他的父亲是美国共产党，他的母亲是意大利共产党，然后两个人，他父亲因为是躲避这个在越南打仗，然后就到了从加拿大吧，到了中国，然后在那边呢认识他的母亲。安迪是在北京长大的，然后我还有幸跟他父亲在电话上说过话，那时候他父亲在友谊宾馆住。这是安迪·弗兰德，大家如果看这个姜文的 好像是不是一步之遥，是那个跟那这什么什么戏来着，是也反正也姜文这个主演，这姜文导的片子啊。这样哈，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下马太哈，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就是马太呢，大家如果这个上网查呢，就查马牛马的马，泰泰山的泰哈。大家找那个最漂亮的人，不要找那个有这好莱坞也有个这真的好莱坞演员叫马太，他叫蔡马，这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华人演员。这马太呢是白人，然后呢马太呢是刚刚写了他自己的等于是一个自传体这样一个书，我是在鼓励他能够用中文也发表，所以大家呢要持续关注。如果我们这个以后我相信啊，以后还有时间，我能够再请你到直播间里来跟我们大家讲你这个在中国表演，在这个拍戏的时候这些趣闻，因为你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非常有意思，而且你讲故事也讲得非常之好，这个让我觉得非常高兴。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夜猫子家就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大家要关注马太，然后有机会呢我会把他再请回来，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
好，
那就这样，我们下个星期一在夜猫子家的这个节目中我们再见。这我看下星期我有谁哈、啊、我这样吧，反正我会这个尽我永远尽我最大的努力啊，给大家带来有意思的而且呢讲话有这个内容的这些嘉宾，像马太一样。